第八章，可能的自己。有一部电影叫做《今天暂时停止》，叙述一个骄傲自大的记者到宾州的一个小镇报道庆祝2月2日土拨鼠节的盛况。然而奇怪的事发生了，当他隔天被6点的闹钟吵醒，发现自己再度回到2月2日，除了记者本人之外，没有人发觉日子有什么不对劲。他就这样日复一日被困在当地，过着相同的一天，每天遇到相同的人对他说同样的话。唯一令他欣慰的是，这种不断重复的情节让他可以占得先机，迎合女主角的喜好，赢得芳心。可是隔天醒来，女主角依旧当他是个普通朋友，所有的努力又重新归零。这种被困在同一天的日子逼得他快要发疯，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每天其实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同样的一天可以有全然不同的心态。当心态改变时，命运也改变了。于是他利用这种预知情节的优势，在一天之内抱住即将从树上摔下来的小孩，请一位路过的流浪汉饱餐一顿，劝阻一对吵架中的夫妇离婚。最后当他找到心中的真爱时，清晨6点的闹钟再度响起，他发现屋外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是2月2日土拨鼠节，新的一天终于来临了。生命里的一百万种选择，就灵魂的层面来讲，这种剧情完全是真的。灵魂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每一个可能性都会被实现。你的一生可以有很多的版本发生，所有的行动都有无数个行动的可能变奏。每当采取一个行动，事实上你只跟随了其中之一而已。好比说每天早上醒来，有种种情况任你选择。第一个，你不要醒来继续赖床；第二个，你醒来在家里闲晃；第三个，你去上班踢老板一脚；第四个，你一大早醒来便对老婆说我要跟你离婚；第五个，你醒来打算去抢劫；第六个，你醒来出家当和尚。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说你不能做什么或说什么。对于你一生从早到晚发生的事情，理论上你应该要有一百万种选择，每个选择都不一样。我们先来谈谈人为什么要自杀这件事。当一个人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而正在走的那条人生道路又不是他想要的时，就会想要自杀。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选择权、自主权，行动力量必然畅通，也就不会自杀，甚至不会生病。偏偏人的自我往往有太多的执着和理由，形成内心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但就灵魂的层面来讲，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开放的，每发生一个小小的行动就会激起百万个涟漪。灵魂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一个肉体根本不够用，每天只有24个小时。可是如果你知道在这24个小时的变化里人有多大的自由意志，那你真的会吓一跳。那叫做真正的解脱。拿掉自我的执着，你就能按照自我意志创造自己要过的生活。灵魂的潜力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单一的性别根本无法满足它。灵魂绝对不会满足只当男生或只当女生，也会尝试当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灵魂是一个爱玩的小孩，每个角色都想体验。他不只是要当警察，又想当小偷。在转世的过程里，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的肉体感官系统 一次只能追随一个可能性，但事实上其他的可能性都已经发生，只不过是发生在我们没有觉察到的神经系统底下。所以当你以为自己被困在生命当中而不得解脱时，要知道这一定是个幻象。任何一个可能性都能从内我传达讯息给你，因而打破原来自我的执着。举个例子，有一次鲁伯的好朋友苏华金斯在做梦的时候看到他爸爸跟他抱怨，他就觉得好烦，快要受不了，当场也开始向爸爸抱怨。你以为只有你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你永远只在意你自己？他在梦里跟他爸爸翻脸了。后来他在梦中遇到赛斯对他说，你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你可以让事情重新发生，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苏华金斯顿时明白，当他爸爸向他抱怨时，爸爸其实很渴望女儿能了解他的问题，了解他遇到的困扰和痛苦。于是梦中的他又被拉回同样的场景，当爸爸跟他抱怨的时候，他静静地听他陈述，然后把一些好的思想送给他，爸爸的怒气就慢慢平息了下来。后来在同一个梦境里，他被拉到一个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场景，爸爸和妈妈吵架，爸爸很生气地摔盘子，苏华金斯就走到他爸爸的面前安慰他，又把宁静健康的思想送给爸爸。当他在梦里做了这些努力后，突然觉察到，因为他改变自己的心态，创造出新的可能性，所以本来在感恩节很可能会发生的这件事情变得不会发生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虽然我们每天都日复一日的过活，却可以向我们的右边或左边走出来，然后回头改变我们的过去或将来。做法是进入可能的实相系统，让事情以不同的可能性再发生一次。如此一来，你内心的感受会变得不同。假设你跟某人有了争吵，这个经验可以像修正带一样的涂掉，重新再发生一次。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过去只能发生一次，但在可能的实相系统里，每件事情都可以重复发生。你能让生命中的每件事情变得不一样，生命像是一串数列，可以随意的重组或增删。当你加入新的元素时，对原来的生命将产生涟漪的效应。每一个片刻都是改变的起点，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点都可以进入可能的实相系统，来重新改变我们和所有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命运。可是人往往停留在自我的层面，顺随自我的惯性思考流转，让生命剧情不断地重复上演，没有想到用新的办法来创造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人的现在是过去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现在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过去，以便有一个新的现在。这涉及了意识本身的一个弹性。首先你要明白灵魂的潜能，相信灵魂有这样的能力，让你的意识往旁边跨出一步，重新修改你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无论你现在正坐在椅子上，还是站在马路边，每个人所在的位置就是你自己的历史中心点。听起来很玄秘，可是一点都不奇怪。我们有非常多可能的自己，而现在的自己也只是众多可能自己中的一个。每个自己都被赋予这样的能力，所以在每个瞬间你都有能力改变你的人生， 这就是灵魂的潜能。生命里有很多的可能性，如果你看到了，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反应，如果没有，就会一直落在自我的惯性里，让自己一直生气受委屈。生活中没有大不了的事，生命永远容许很多的可能性。把你的生活当作一种创造性的游戏，你可以这样玩那样玩，也没有规定说如果某人做了让你看不对眼的事，你就一定得生气。你可以很高兴地对他说，我实在是太羡慕你了，我当年做的坏事没你多，而你居然可以那么自在，你的表现真是太好了。你要在每一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解放的人，是一个解脱的人，唯一能限制你的人就是你自己。生命中的许多困境往往在于你不容许你自己的生命里出现新的可能性。这一章的主题主要是让大家明白，第一，在你原来的生活里就存在着可能性；第二，从灵魂的层面来讲，任何的可能性都会发生。也许有人会质疑，谁愿意选择当乞丐呢？可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讲，世俗的繁华富贵不是角色扮演的唯一考量。他会好奇的是，当一个乞丐是什么样的感觉？生命不是那种一定要做到让人看得起，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僵硬严肃思考方式。如传统教育告诉我们的，生命是一场大型的神圣的马戏团，你可以这样演那样演，可以演得尽兴，演得有掌声，别人看到你也会觉得演得不错，这就是生命。就灵魂的层面来讲，生命就是来体验的，要玩得有趣，玩得有自信心，玩得有成就感，玩得有变化。可是多数人的人生都是严肃的，表现得不好也是一种生命的经验，游戏的方式之一。只有当你回到你的自信，把生命看作一种创造性的游戏，你才不会陷在痛苦的泥沼里。就讲性别好了，谁说男生一定要爱女生？男生可不可以爱男生？可以呀，也没有说女生一定要爱男生，女生也可以爱女生啊。灵魂不会只满足于以狭隘的方式去体验他自己，灵魂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它永远在新的体验当中展开新的学习与成长。所以你的灵魂也透过你在体验物质生命。我常常觉得住在都市和住在乡下小村庄很不一样。住在小村庄里，每一个人都认识你，做了哪些事大家如数家珍。可是如果住在闹区，周遭可能没有人认识你，也许也没有人在乎你是谁。有时候我觉得那种彼此不认识的感觉蛮好的。假设我晚上去煎午夜牛郎，回到我的公寓大厦也不会有人知道。可是住在小村庄，虽然有人情味，晚上就不能做午夜牛郎或当乞丐了。我常常想，为什么都市兴起之后人情味变得冷漠？换个角度思考，也许有它的必要性，因为人们被给予了更多的自由。我常常从这个角度来看都市的冷漠，也看到了它的好处，每个人都可以隐身其中，得到他所需要的自由。现代人有两种需求，一种是温暖被支持的需求，另一种是自由自在不要别人干涉的需求。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告诉别人自己的心事？因为一旦告诉别人之后，别人多少会干涉或批判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些活在都市里面的人会感到如鱼得水，虽然人情好像很疏离，可是满足了先前提到的需求，自由自在。